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正定啊，八正道，这个我们讲说见思语业命净念定都必须是正的，但是每一个正里头都包含两个相度，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所以这个在这个世间的这个部分啊，那么这个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它是就我们的人生活的这个现象界的生活而谈的。出世间呢，是我们就我们悟道的那一个角、那个相度来谈的。那么，所以每一个八正道里头的每一个世间呢，都会谈到说啊，这个世间的呢，就是啊属于有取的啊，而且呢是转向啊善去的，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更美好，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为幸福，那是转向善去的。那么出世间的这个部分呢，它一定是啊正净苦，让你把这个从苦里头解脱出来，然后呢这个转向苦边。转向苦边的意思是说，我们离开了苦的啊，真的离开苦的那一边啊，然后呢进入这个无漏啊，那么遍知这个啊这个知性的部分。你看很有趣的是哈，在杂合阿含藏里头，那么在这个讲这个道品颂啊，那么在这个道品颂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看到佛到了最后，他问舍利弗啊，问就是老师问学生，像在讨论一样啊。他第一个问的就是说，舍利弗，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流？我们就不是讲有流吗？有流这个流是指我们世间的这个有流，是不是？是在这个十八界的叫有流。可是他现在问的是流。你看，是这个四果里头，第一个果呢就是入流果，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所以他就问他什么叫做流，然后呢，这个，然后问他说：“那你告诉我，这个现在轮到你来告诉我什么叫流。”那么舍利弗跟他说：“流。”其实流动的这个流就是八正道，入流就是我能入于八正道，这就是我能入流。他就问他，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入这个入流啊？就是出果怎么样能够进入？他说亲近善知识啊，能够听正法，内正思维，那么这个法次法相。法次法相的意思是，我们心向着，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佛法，而且心向着它去实践，所以叫做法次法相。那么他又问他，他说那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是我们去亲近善知识啊，去听正法，而且要这个我们的内心呢要正思维，然后法次法相。那我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能够得到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就是我内心里头在那个地方得到圣位的这个方向，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那个圣位？结果他跟他讲，他说你学会不坏境就没有问题。不坏境哈，就是我不会跑到我们的，不会执着在世间里头的这个所谓生灭这个领域里头来，这个心才叫做清净，叫做不坏境。但是呢叫佛不坏境，法不坏境，生不坏境啊，那么这个戒不坏境， 所以你必须要把握佛不坏尽，法不坏尽，生不坏尽，戒不坏尽。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常常有佛，我就不会走失了，那我就不会在轮回里头跑，我将来我就能够超越，所以它就不坏尽啊，我不会在这个生住意念里头的坏啊，这个是这个会这个有生有灭，但就是有就是坏，会生灭的。那么是佛不坏尽，法不坏尽，你有了法，你就不会跑到那个生灭里头去啊。那么生是清净哦，我们的心的清净，你就不会跑到那个里面去。那么还有一个是戒，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纪律很好，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走失，因为戒就是护法，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佛不坏尽，法不坏尽，生不坏尽，那么戒不坏尽。那么这四个这个戒呢，它的原那个文字里头不是只有戒不坏，上面还加一个圣戒不坏尽，那也就是说就近的戒，不是你平常林林总总的那些戒而已，是真正成就的就近的那个戒啊。那么以是义故呢，能够成真正的正道，也正因为成这个正道，我们才得到所谓的正定，有了这个正定才有正觉啊。那么我们看到他在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定八正道本身到最后谈到了正，会最后是正定。那么三十七道品整个下来最后也是在正定里头，所以我们的修行里头这个正定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定仍然还是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世间的正 的定，一个是出世间的定。那么世间的定是指我们生得的散定，世间的一定是我们有生命的这个世间的散定，那么出世间的那个散定呢，是指修得的禅定，修得的禅定。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各位稍稍来解释一下，让各位能够更清楚这个道理啊。在《首楞严经》里头，那么这个在这个第四卷以后，首楞严经谈到就是啊，这个无生无爱周，也就是无生无爱的意思是，既不是我们执着在生灭的修大相，既不是执着在我们的生灭里头，有生灭的啊，这样后面会不会还好吗？还好吗？这个声音还可以吗？可以哈，啊，我这样讲你就可以调到刚好可以哈，啊，有生灭的就是在轮回里头，那么无生灭不起生灭的，就是我这个轮回这个游戏不再玩了，我这一次玩完了以后，我要拍拍手，我不玩了，我那个是叫出世间的无漏的。那么在《首楞严经》里头讲无生无碍，我既然是没有生，那个无生无碍没有障碍啊，不起生灭的那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在这个地方《首楞严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再把它重述一次，我们的有生之年的这个生命的世界，你可以摸摸你的身体，你可以摸摸你周边的桌椅，你可以看看周边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你走出去可以看到山河大地，你所有能看得到接触到了这个从我们的有情世间所生活的这一个气世间。那么这里面它还有一个领域，那叫做正觉世间。那一个正觉的世间，那么在《首楞严经》里头 佛告诉我们说，那个世界叫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呢，那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整个的宇宙山河大地啊，从整个地水火风所形成的啊，以这个讲说这个最根本的四个因素。那如果我们讲守楞严经的话，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所形成的这个世界，是包括气世间的有情世间的这一个世界，它是来自于正觉世间。那个正觉世间也就是如来藏，好，那个如来藏是在这个宇宙里头，你没有，不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触觉去摸，能摸得到，所以叫做不可思议，那个叫如来藏。可是如来藏它的法性是空性，可是如来藏里头它却是一个正觉的世间，那个世间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那么它，所以在谈到这一个如来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如来藏的一部分，都是他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一份子。那么这整个的如来藏，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一份子，可是他是一切，我们是一。可是回过头来，他也是一个一，就是整体的一，我们每一个个体之中却是一个一切。所以我的每一个个体跟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法性，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自己内心里头一样藏着三千大千世界，而且是一毫端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你自己包容的是宇宙，你的法性里头，可是你却是其中的一份子。可是这整个的如来藏却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个如来藏谈到这里的时候，它是祥和啊，正觉祥和美好，而且在这个世界里头，它绝对不是我们人间生住异灭，有种种的这种对立，有种种的这种彼此之间的一种这种摩擦之类的，没有这种事情，既没有生住异灭，也没有生老病死，也没有种种的摩擦，也没有我执，也没有。但是那个世界是一个祥和的，而且它越发展越祥和，越往上越是这个光明祥和。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生住异灭，有种种障碍，有种种苦，有种种这个困顿的一个有形的世界，它是一个分子的世界，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存在的都可以形成一个可以用的分子，而这个分子的背后啊，还可以往下分，甚至可以分得更小的粒子。那么这一个世界的完整是那一边什么？所以那个世界，我们称它叫正觉的世间。那么所以，在所楞严经里头，富罗那弥多罗尼子，也就是一般称为富罗那的这一位弟子，他是说法第一的弟子，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本来这个本体的世界是那么祥和的，为什么会突然间产生山河大地，然后产生这些众生的生命？哦，这个问题替我们问得非常好，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参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修行以及我们在修行上的理路才真的明白，要不然你可能只想着我要到极乐世界这样而已。那么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佛讲说，你问得真的好啊，现在我给你解释这个课题。在所楞严经里头做这个部分的解释，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么，佛是这样这个答复众多的弟子，这是由富罗那所问的这个问题，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宇宙本来就是那个纯洁祥和融合的那一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的啊，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世界本身啊，那么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它的本质是妙，是活泼的祥和的，明是那么的光明，而且活泼光明，而且它是那么的祥和的，所以它的明察，它的明觉性很高，比我们所说的明，明理那个明，那个这是很粗的明，它那个明是正觉世间的明，它多好，这个性觉妙明，那个本体的那个本，就是法性的那个觉，那个觉觉性正觉世间的觉，是既妙又明，活泼又明，那么本觉明妙。他的本觉就本来的特质就是那么光明，可是他又活泼的不断的会生出衍生出很多东西出来，可是他演出来的东西是活泼美好的，可是他衍生出来了以后，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性觉必明啊，妄为明觉啊，觉明空昧相待成老。我们来先讲第二个，因为美这个本体世界啊，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也就是说它的本体跟它的本觉本来是妙明的，妙就是活泼，明就是光明，不断的产生的可能性。可是有了这些活泼的可能性呢，啊，他讲了，我们可以产生这个本来这个本性是性觉，必然是明的，啊，可是妄为明觉，你一旦有了妄了以后，你就会产生什么？就明上加觉，那么同类的东西就聚集在一起。同有的东西就开始起分别，有了执着，那同类的东西起了情感，那么交锅相生呢，自然产生啊、卵胎湿化等等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往下就形成这些。但是他在答复宇宙形成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觉明空昧啊，相待成遥。”他说：“本来这个明。”这个明亮的美妙的这个东西，它所产生的这个世界，即使是它这个世界是无相的，它是那么的活泼，好，那么有了，一旦有了这个觉明啊，那么空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开始有了这些变化所产生的这些东西，我在明上加觉，开始有了分辨，有了执着，有同类相吸相引，异类就这个相对，然后就产生了本来那个明，就慢慢的就被障碍掉了，被障碍掉了以后呢，那么相待成遥，它自然产生了骚动，这个骚动里头呢，那么透过这个小骚动呢，四大生烟，所以地一摇动开始一摩擦就产生火，那么火一烧了以后呢，那么就产生了液体蒸汽的东西，然后蒸汽的这个整个蒸汽的东西，硬的东西下沉，那么水往上蒸，所以固体的地也产生，水也出来，所以地水火风跟着就产生，地水火风产生，这里面自然而然，这个生命世界里的就是用地水火风形成的生命，所以这些有情众生也在这个地方形成，但每一个众生形成他自己的生命，本来也都属于啊，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跑到这个所谓有无明。有烦恼的这个世界，它只是形成而已，可是它形成了以后，再 这个生命里头又是进入第二道的信觉必敏妄为明觉，所以开始有你有我，你们一族，我是一族，你跟我不同，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种种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摩擦相对就越来越多，所以生命世界里头就这样子也同时产生了种种的骚乱。那么我们应该这么讲，当四大一形成，然后这个四大形成透过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气世间，就孕育了有情世间，孕育了这个生命。那孕育了这个生命，那么有各种不同的众生跟得出来。那孕育这个众生里头，它是从浊而来的，浊，所以叫做五浊。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净土三经里头，不是也谈说是五浊恶世吗？那为什么叫做浊呢？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来那么就是这个性觉避免的那么这个本觉呢就是明妙的性觉呢是妙明的，本来是很清楚很觉察的，就是它发展出这些东西出来，你也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这个所谓取有有漏无明烦恼。但是因为我们开始一执着一情染，所以才产生了我们这个我执，有了这个我执才产生这个分别事，然后有这个分别事，接下去才投射出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种种的这些东西，我们透过这些进化，这个脑子才慢慢形成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样子。但是他告诉我们，山河大地的东西有生诸异灭，生命世界各个每一个生命本身有生诸异灭，甚至整个的一个这个同体，或者是这个异分，同体异分的部分也都会产生生灭，因为它是属于浊的。那什么叫浊呢？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每一个劫的形成，这是一个大的劫，但是这个劫每一个生命的形成到生命的结束也是一个劫。那每一天严格讲起来，一个事情成一个事情过也是一个劫，但是所谓的劫浊，就是说我们一旦形成性觉必敏妄为明觉，劫就产生这个，要产生这个劫，有了这个劫，自然产生这些山河大地生命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劫，那都叫浊劫浊那么有了劫浊以后，我们妄为明觉这里面，那么有了劫浊就开始那么有了我们的知见上的一些浊，然后呢就起了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浊，那么有了烦恼的浊，我们产生了有烦恼就产生了众生里头各个不同的众生，随着他的一个特质形成不同的众生，众生浊，那么最后是命浊，是这个有情有血有肉的这个生命，它也是浊。现在我们相对，请大家注意一个，我们谈我们修行要清净的那个净，净土的这个净，净心的这个净，三点水在一个真的这个净，就相对的那个浊。你只有了解浊的意涵，你才了解清净的心指的是什么。那个清净的心，不是只在谈说我那天脑子里都不想，我心里面很清净，这样你能接触得到他的东西太少了。那只不过是那个清净只是一个闪电，生命中生得的禅定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禅定。那个正定的禅定这个部分呢，是它真正的是静的，它与净土是相应的心是静的。那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五浊的这个世界，虽然 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啊正觉世间产生了这个有钱的世间，活在气世间里头，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却领悟，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清净的那一个部分，那个叫法身。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了解它，既是了解那个本体，我们也能够让那个本体的力量流入我们的自己现在这个生活，而我们在这个生活里头不会被这个五浊给完全给困住。那么可是我们却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生活，那么我不会很被这个五浊给牢牢的困住。那么这种情形叫圆满报身。那这个时候我能活活泼泼的去生活，众生都能领会到这一句，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生命是每一个存在体，都每一个存在的一个单位都各住在那个地方，没有烦恼，那各自依他的因缘都能够在那个地方领受到那一份各个都是有觉性的有法喜的圆满的那个叫千百亿化身。